7:07。实际上关于埃及已经有，我们已经做了不少期的线上或者线下这样的课程了。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10月份的这个埃及的活动，也就是我们10月1号要去狮身人面像这样一个事情。另一方面呢，因为要去这个地方呢，所以呢，我们会安排一些先提前让大家知道的一些信息。因为据我所知，金字塔创建的意义，从一开始，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教育，其次就是为了医疗或者说平衡。因为埃及呢，它的确有很多很神秘的东西，这会我们林老师在配合发一些图片啊，大家看到有狮身人面像，有安卡，这个就是生命钥匙，还有我们的天空女神的照片，我们对于有些不管是去过几次还是没有去过埃及的这些所有人来说，你只要到埃及，到开罗，到吉萨金字塔群，然后到胡夫，到狮身人面像，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地方就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那这些奇怪的东西是看起来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比如我们听说过一件事，叫地球北纬，北纬33，是北纬33还是23？我不太记得。那首先金字塔，就是胡夫金字塔，还有我们的这个狮身人面像，几乎是都在同样这个纬度这个点上，在这个。这条线上，所以对于一些没有去过，然后准备去的朋友来说呢，我们需要提前让大家知道一些信息，这样你们去了之后呢，就不至于迷茫，因为只要去过埃及的朋友，都会发现你在这里，你至少有几个特点是很明显的，比如说你好像就是不怎么需要睡眠，就是那个精神特别好，然后再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气血各方面都会比你在平时要好很多。那这是因为的确它所涉及到的东西，它的确就是在我们地球的一个能量场上面。在今天我在给大家讲述这个点的时候，在第一部分，人与金字塔这个部分，我会跟你们讲到。那对于，不少没有去过埃及、没有去过金字塔、没有去过狮身人面像的这些同学们来说，那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那就是通过我在给你们去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能把你们想要体验的那个感觉和那种对能量的理解，通过我的语言和文字，让你们感受到。当然，其实从埃及的角度来讲，从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有好多就是我们重复过的话题，我这里就不赘述了。比如说像尼罗河的，它是从南到北，对吧？它是一个违反地球很多规律的一个东西。然后其次还有，对吧？它是世界上整个埃及，对吧？它是几大教派的发源地，对吧？像基督教，然后这个犹太教，对吧？然后伊斯兰教，这些信息我都不去赘述了。我们今天主要的重点回到一个点上，回到哪个点呢？回到埃及里面最经典的一个东西，金字塔。 以及四圣人面像斯芬克斯，然后在我们的人，就是与我们这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以及他们到底在这个地球上面的存在给了地球人什么样的启示，什么样的这种教育意义。 OK， 为什么金字塔具备这样的功能？那我现在先给大家画几个形状，这几个形状呢，我相信，我们都或多或少啊，都会有一些了解。画完之后会把这个图片发到这个群里面给你们看。那，这里呢有一个照片，就我刚刚随手画的呀，画得很草。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左边是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常规说的金字塔结构，右边这个像什么形状？那你们自己可以猜一猜。我这里暂且跟大家说，类似于蒙古包那种形状，就是在我们的先辈们在就是研究居住环境这个点上，他们在最开始的就是，他们就是知道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生活的或者说住得更舒服。那就是这里因为这个画的这个工具，好像刚才就是临时调整出了点问题，说我没有办法再去画一个更大的。那除去这种之外呢，我们还知道有一种就是叫印第安帐篷的那种顶，那种屋顶。那你会发现，就是住在不管是住在金字塔里面呢，还是住在这种就是蒙古的这种蒙古包里面，还是住在就是印第安帐篷这三种建筑里面，你都会发现你的自然的生命感觉是很好的。那这个就其实我们应该也能发现，我们老家里面的有一些房顶啊，老家里面的房顶在做的时候，那个房顶的顶上面，就他们有一些那种就是原来用的常规结构。我说的不是说那种就是现在城市里面一些房子，城市里面的很多房子其实那已经就是尤其是高楼大厦嘛，就很多已经失去了那种能量的意义啊。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在12楼以上，那它连天接地的这个能量感觉就很弱了。那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大概在59米、55到59米以上的那一部分，那种就是连天接地的能量感觉就不够了。但是有一种形状是一个例外，或者说有一种形状是经久不衰的，就是它永远都能保持的宇宙能量的感觉，这个形状就叫金字塔。就是我们现在去看金字塔，我们不是单纯的说就是只有到埃及才能感受金字塔，那在很多地方你在家里面一样可以感受金字塔，比如有些老宅啊，尤其是有些庙宇，那有些庙的那个顶上面那个结构，实际上它的设计方式就是按金字塔设计的。当然，在我们中国的建筑里面，也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六角的或者八角的亭，六角的亭是偏金字塔能量的，八角的亭就是偏这种偏远地方的这种蒙古包式能量的。但这些所有的能量，就是如果我们一定要去比较而言的话，这里所有能量形状里面最高的就是金字塔。为什么金字塔会具有这么高的能量呢？那首先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把金字塔称为什么？叫正四面体。那正四面体 或者也有叫金字塔体的呀，当然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因为有金字塔，然后大家哎发现有一个正四面体，那就是这个他们的渊源我们就不细述了。那我们说正四面体它有一种什么样的神奇的地方呢？啊，如果你的家里面有一个金字塔，你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以每一个金字塔的，就是三角形的中间的中线，就是中线，每一个中线，你可以把这个中线，把中线把它连起来，把这个中线连起来之后呢，然后你会，就是每一个三角形都有一个中线嘛。把每一个中线连起来之后，那我这里没有办法跟你们画，我试了一下，好像不是那么方便画出来，所以我只能就是跟你们说了，好吧？把这每一个中线连起来之后呢，然后那你会得到一个菱形，就是这个菱形有一个终点。这个菱形的终点，恰恰，这就是它并不是说代表的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了，它是每一边的中线连起来之后一个中心，这个菱形的这个中心，就是我们的宇宙无限能量的一个聚焦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实际上一样的。那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你现在你自己用打坐的姿势坐起来，无论是这个双盘还是单盘还是散盘，随便什么方式坐，那在你坐的时候，把你的两只手放到你的两个膝盖的那个膝盖骨的那个地方，那就是刚好用你的手心，就是像握住一样握住你的这个膝盖骨。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以你的，就是你可以感受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晃，也许你没有办法去晃。你感受你的胳膊的这个形成的这个中心，还有两个这个就是胳膊的这个终点，然后以及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一面的一个终点，就是说，在这个角度看起来啊，就是人用这个方式啊，勉强看起来是很像一个金字塔的形状，非常像一个金字塔形状，但是它没有办法表现所有的面，所以呢，你只能去想象。你现在面前两个三角形，就是一个三角形，就是从你的这个以头为顶点的，以两个膝盖为这个顶点的合起来一个三角形。那从两个胳膊的中间，然后中间的一半，终点到哪里呢？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刚好是心轮开外。大概10到15公分的一个地方，取决于你们每个人胳膊的长短啊，就是在你的刚好在你的心脏的正中间往前一点点，10到15公分的地方，啊，也就是说，人的这个面相里面，这一面三角形对应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终点的这一部分，然后往如果是我们。以想象力想象过去啊，穿透你的心脏，再往那边过去，然后一直到后面，再会形成一个点。这两个点之间，中间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的心脏。很多时候，每个人的这个差距可能会有些差距啊，但是要么就是你的左心脏 偏右一点点，要么就是你的右心脏偏左一点点。那也就是说，人在打坐的时候，人这个打坐的这个方式，它实际就是一个金字塔。那人打坐的时候，这个中心的这个地方对应的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宇宙无限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心轮的起点，或者说是我们心脏里面最有光的一个地方。我们一般把这个光的这个地方称为什么呢？称为一个光量子包，或者称为，那更普通的说法呀，很多人都喜欢把这个说法称为灵魂。换句话来说，那你们如果是没有这样去感受的，可以感受一下。那如果是为了感受这种能量，你可以在这个打坐的时候找另外一个人，对吧？在你的这个心口，就是往前大概2到5公分，你可以放一个东西。也就是当你用这个姿势的时候，你如果是就是持续超过10分钟，10到15分钟，最好是15分钟啊，因为15分钟刚好是我们的身体的所有的每一个地方运转一遍的时间。就是我指的是所有的经脉哈，也就是说，你会感受到什么呢？你会感受到就是你胸口这里，它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那我们可以拿，比如说拿一张纸片，或者是那有人玩灵摆的，可以在这里放一个灵摆，然后，那你会发现，当你的这个打坐的时间超过10分钟以后，灵摆在这个地方旋转的速度明显加快，为什么？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所谓的，就是那我们讲心性，对吧？讲这个心智，啊，心智心性起点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那也就是说，就是金字塔的结构在核心这个层面，实际上是跟我们人的身体是近乎一致的。至于为什么有人经常说，哎，人是一个小宇宙，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大宇宙，那其实金字塔就像一个人。所以在金字塔的不同地方，你会发现有不同的结果。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叫做这个心脏的这个地方，在金字塔里面，它位于哪里呢？我们可以称为叫皇后墓室。皇后墓室往上一点点的地方，然后皇后墓室再继续往上呢，就是往上一点，再往上呢，就到达什么地方呢？就到达了一个叫做国王墓室的地方。所以皇后墓室这个地方，实际上就相当于人的心脏。国王墓室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我在这个就是待会就在我们讲述最后关于打坐这个点的时候，我会把国王墓室这个点跟大家说一说。那所以就是人跟金字塔其实区别不大。那人和金字塔的这种能量的状态区别也不大。那你可能会说，就是人有这个，就是七情六欲啊，人的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想法呀，然后人的大脑能够就是创造各种各样的发明啊、奇迹啊各种。那金字塔，它能做到这一点吗？那我想说的是，金字塔，比我们想象的就是更无限，应该说。首先，我们就不说金字塔的每一块石头，它都是至今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解释它是如何去形成的。那，不管是狮身人面像，还是胡夫金字塔，里面的很多石头，就是里面那些做成这些，就是金字塔这些石头，那用的 称为花岗岩、玄武岩。就说玄武岩是什么概念呢？玄武岩就是我们号称世界上最坚硬的石头。啊，好多神兵利器有用玄武岩做的，所以用如此坚硬的石头，然后形成这样一座建筑，它的目的只有我刚才说的两个，就是为了教育人类，就是为了去帮助人类形成疗愈与平衡。那是谁做的呢？啊，我这里就不专门去赘述了，啊，你们有空了可以，我们当面研究一下，我会给你们一些那种就是很多看起来很有探索性的一些话题，那在这里我就只是简单说一下，那首先我认为肯定不是我们所知的人类做的，啊，人类是肯定不可能做起这样神奇的建筑的，啊，哪怕就是几千年前。啊，有，比如我们传说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对吧？然后有一些更为神奇的一些建筑，啊，但是我依然不认为以人类的力量，或者说以我们在三维世界的人类的力量，能够形成这一点。啊，所以人跟金字塔在能量层面几乎是完全一致的。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金字塔的结构呢？我给大家画一个。那我用这个就是，画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就金字塔的结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包含了三部分，下面的墓道，中间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写的 Queen，对吧？QUEEN，那就是这个皇后墓室，我标红圈的地方。然后在上面呢，有一个国王墓室。然后再就是金字塔顶了。你可以说金字塔的结构其实看起来如此恢宏，对吧？伟大，但其实它包含的结构就只有这么多，它没有那么复杂。那在这个结构里面，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啊，就是你会发现，当你在不同的房间，比如说你在国王的墓室，是吧？就是我刚才没有标红圈，一个单独黑点的那个地方。那你在国王的墓室，你会感受到一种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的愉悦的享受。就是说，只要当你进入国王墓室，只要你待的时间，比如超过15分钟或者20分钟，你会慢慢感受到身心皆畅。但其实国王的墓室啊，那并不是一个说就多么有趣的地方。那你看那里面一没有太阳，一个是个封闭的，是石室，对吧？但是人在那里面，就你只是静静的坐着，坐一会，慢慢你就开始感受非常棒的感觉来了。啊，为什么它会有这样一个功能？好，我们待会结合人的身体来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打红圈的这个 Queen，也就是皇后这个墓室。那皇后这个墓室呢，是比较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应该是去过一次。对吧？但是这两个地方的这种不同点，因为我是一个对能量比较敏感的人，所以我的感觉是比较敏锐的。那在皇后墓室有一个点是什么？那就是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心跳会略微比平时要快一点点，也就是说你在那里面待的时间越长，好像它越共振你的心轮。 那这个为什么它共振你的心轮？我从这个皇后墓室这个点讲起。刚才我已经说过了，金字塔这个结构，它会在你的就是这个终点的这个地方，它形成本来形成一个宇宙的一个无限通道。那我把这个点，我待会画的这个地方，那也就大概在这里。哎，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一不小心好像画了一个全十字眼出来了哈，但那不是全十字眼，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对人的心轮的那个地方。那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气流，当然，自我亲身感受的感觉会更好一点。就我这里说，未必能马上 get 到。这里的气流是一种双螺旋状，也就是说，在国王墓室，在这个皇后墓室的这个点上，到国王墓室这个中间这个点上，你能感受到一种自然的双螺旋力量。这种双螺旋力量，就像是我们说的，对吧？就像那是那个 DNA 的那个双螺旋，它会自动把你往上弹，往上。所以心这个地方，我们经常讲心智，心智讲悟性，悟性，心智和悟性其实都来源于这里，都是从这里出来的。然后往下，它能指导我们的生活，指导我们生活的这些方方面面，比如说，生存、成就，自我的这个满足，然后以及各种生理的、心理的、精神层面的这种愉悦感，其实都是由心去连接起来的。那所以，我们如何去找到这种无限的感觉，其实就是摸心的那一下就可以了。比如很多人发誓说啊，握着我的扪心自问，扪心发誓。那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在开始跟你的宇宙能量共振。所以我们的无限意识从哪里起来？从这里起来。这个跟金字塔的结构几乎一模一样。那从另一方面，从能量另外一个角度，当人感觉到很多很悲伤的东西，对吧？很多很多那个就是那个 down 的东西，对吧？那我们也会英语词也都是 down 往下走。那实际是因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你现在处于的不是一种双螺旋把你往上提起来那种光的那一部分，你现在处于哪里呢？你现在是处于是被地球的引力把你无限往下拉的那一部分。我们在地球上面，我们研究这个就是宇宙，我们会发现这个地球引力往下拉的这个引力，对吧？它是一种自然的被我们发现的力量。但其实从宇宙的角度来讲，那还有一种也是机械的力量，称为光，称为光力，或者说光的引力。当然现在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词啊，就是我这里暂时用这种光的引力的说法来说，也就是说有一种力量会把你从光的方向无限去拉，把你往光的方向无限去拉的这一部分，那就是从皇后墓室到国王墓室，再从国王墓室一路到金字塔塔顶这一部分的力量，如果把你无限往下坠拉那个地方，那实际上就是墓道的那个地方，就是从皇后墓室然后往墓道去的那个地方。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的心，他往上走的时候，他就越来越轻松。他往上走是哪里呢？那他往上走是平衡自己，疗愈自己，然后并且能够通过他的表达，通过他的这种就是自我的认同， 然后去疗愈别人，去平衡别人，这就是国王模式的力量。然后呢，再往上呢，他还能怎么样？他还能跟别人去共享智慧，对吧？所以你会发现，从心往上的地方越来越轻松，而从心往下的地方呢，就越来越累。比如我们经常说满肚子坏水，为什么肚子里面装坏水？因为肚子这个地方是用来自我成就的，肚子的里面的所有的能量，它散发的是一种黄色光的能量，这种能量都是用来自我实现、自我成就的。所以一个人只想着自己的时候，新的那个宇宙的力量才会自然的被地球引力所拉走，而一旦当他向往上走，他自然又去，他就会摆脱这种引力。所以心就是在中间这个部分，同时能够共振宇宙无限的这一部分。人和这个金字塔之间，对吧？它有什么区别？那在我看来，我想说没有任何区别，都是造物主的伟大安排，而且都是体现宇宙无限、体现造物主意志的完美设定。至于说这个关于金字塔和人里面的一些几何的点，我在今天这个课里面就不讲太多了，因为这个部分一涉及起来会非常多。那大概呢，我们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这样的点。比如说，你会发现从你的头到你的就这个臀部与地表连接的这个地方，中间的这个点，哎，就是你的，对吧？从头到心到臀，就是你的心。然后把这个从头到心中间再画一部分，发现好像就是你的喉，把喉和头顶在中间再画一个中间一部分，发现好像就是你的那个大脑，眉心，松果体那个位置。那实际上在金字塔的这个点上，他大概也有这样一个感觉啊，但是没有那么绝对。在这里面，我们更愿意用这种就是那种更立体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它不是简单的长度划分，它是一种宇宙的多面几何体。那在这种多面几何体里面，你会看到的是有一个无限变化里面的不变化的点。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金字塔能量的起点，也就是能够创造一种无限变化的里面的不变化的点，因此这个点它才接近本源，接近造物主。好，这是第一部分。那接下来关于第二部分，时间的秘密这个点，我相信应该有不少人就是看到了一些类似的文章，比如说地球实际的时间一天不是24个小时，实际上是接近25个小时。那这个时间几乎跟火星的这个就是一天的时间，也就是它的这个自转的时间几乎是类似的。那所以从某个点上，或者说从这个点上，我们可以大概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是火星人啊，就是我们是火星来的。好了，这里给大家开个玩笑，就是说地球上面的时间很有趣啊，就是你会发现，第一，我们存在时差，可能你认为说那个时间一直是不变的，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听过一个，我不记得是凡尔纳的一本科幻小说里面说了吗？还是哪一个？据说就是人如果对吧，那个就是不停的，因为我们跟南半球、北半球对吧，都有时差嘛，西半球和东半球也有时差嘛，据说有一个就是理想中的方法，那就是说我可以就是创造一种方式，那能够很快的 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赤道线，对吧？从赤道线，然后去到其他的，比如说我先到这个西半球的国家，然后我再到东半球的国家，中间可能是有时差，对不对？然后我不停地跑，我环球跑了一天，从这个赤道开始，我环球跑了，加速的跑了一天，那你可能发现你的第一天还在昨天，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如果是你一直沿着这个，就是一直沿着我刚才说的这个轨迹跑，那最终你会发现你好像会多。那所以说，时间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参照的这个点，我们应该说就是大家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无论是我们物理学里面的，对吧？经典物理学里面的，相对论，然后包括这个广义相对论，对吧？就是这些关于时空相对论的一些说法，然后证明了这个时间是相对的，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那同样呢，就是也有很多这个就是古时候的谚语，什么坐地日行3万里啊，对吧？类似的说法，这个洞中一日事上千年，都会看到时间这个东西，其实时间不可变这个说法是不存在的，也就时间本来就是可以就是调整的，这个点毫无疑问。那今天呢，我们想讲的这个点啊，不是关于就是时间是如何来的，这个点太磅礴，而且太遥远。至少目前来说，对人来说，研究时空的起点这个话题，研究时间是如何来的，还稍微早了一点点，但迟早会出来的。我们更想去研究的一个点，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定语，就地球时间是怎么来的。我们先不去研究宇宙时间是怎么来的，我们只研究地球时间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发现在这个天空去探索。我们眼睛所见到宇宙的时候，我们会用"光年"这个词。那我们都知道，光年其实是个距离词。那用距离来描述的是什么？描述的其实是时间。因为你描述的是如何到达那里，所以其实描述的是时间。所以地球时间是如何来的？地球时间其实某种意义上面也是一种距离的设定，只不过这种距离不是我们所见的三维世界的 A 点，